神的显现第七期。我今天早上读这本讲义时，发现自己已经讲完了两章。我没有读给你们，我向你们传讲通常不需要这本讲义，因为这是我写的。我给你们这本讲义是为了让你们回家之后可以记住我讲的内容。你们不只需要在这里听一遍，回家后应该再读这本讲义，就会更明白了解信息。讲义里面的内容会让你们回忆起我所教讲义外的内容。我不是想飞7000英里来这里读这本讲义给你们听，我们来这里通过圣灵来告诉你们这本讲义的精髓。重要的是，主的灵通过我说的话都在讲义里被验证是与圣经对齐的。讲义里同时还有对于圣经其他版本的翻译，当你在阅读时可以帮助你更加深入了解圣经。当保罗在各处向教会传道时，他并没有一本书可以读给人听，那时新约圣经还没有被写出来。后期他们有了保罗的信，那就是他们读给教会的信息。当保罗的信被读给教会的人听的时候，他本人并不在场。如果保罗在，他们就不用读他的书信了。我们的大脑有时会有固定的运作模式，以固定的方式做事，但我们要记得耶稣是教会的头，圣灵执行耶稣的意愿。所以我们给你们这些笔记，我们离开后你们可以继续学习，并且要对照圣经验证，确保讲义的内容跟圣经一致。神子显现研讨会的真理基础是罗马书8章19节，结合哥林多后书5章17至21节，这两部分的经文是我们都必须要知道的。所有展开的内容都与这两段经文对齐。教会如果认识下面几点，就能做得好了。耶稣说，我要求父，他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因他与你们同在，且要在你们里面。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并且住在我们里面。罗马书8章同时告诉我们，我们重生后若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这就是他带领引导我们的目标。受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们作为神的儿子，都是神的继承人，不是什么有钱人的继承人，而是神自己的继承人。你们都知道成为继承人的意思，不是自己死了留下遗产，而是别人死了，我们得到他的遗产。耶稣死了，我们继承他的遗产，然后他从死里复活，来确保他的遗产能够照他的意思被继承。我们乃是和基督同作后死。你并不只是神的继承人，而是与耶稣基督一起成为共同继承人。意思是，你并不只是得到神所拥有的，你也得到了耶稣所拥有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因为我算定今时的苦楚不配与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相比。你可以在罗马书8章19至23节看到这些内容。后面说，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 然后又说，这件事情必须要等到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才能够完成。好消息是，不只是其他被造之物在呻吟，在等待着，我们也有所期待，那就是我们这有那灵做出熟果子的，也是自己里面叹息，热切等待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熟。到那时，我们是永生的，并且是荣耀神的。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为使神所买的产业得熟，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圣灵如同定金一样，已经事先赐给我们，我们正在等待我们的身体完全被赎，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到永生，还没有荣耀神。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对我们身体的意愿以及他的计划，这就证明了现今我们属神的意志是可以被应用，可以得到的。如果神希望我们的身体是永生并且荣耀的，那他就会使我们的身体现在就被治好，等到将来你甚至都没有办法生病。现今我们学习如何医治并且有属神的健康，但魔鬼仍然可以试着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运用信心。你们要顺从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最后，当我们的身体得到永生并且被荣耀，我们就不需要用这样的办法对付魔鬼。所以我们现在是时候要向这显现出来的样子进行了。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至十三节，这样我亲爱的，你们既是常顺从的，不但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就是我如今不在的时候更是顺从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自己的救恩。因为乃是神为着他的美德，是神在你们里面运作，使你们想要行出神的美意。但这并不是他在你里面代办一切，神不只是给了你做成自己救恩的意愿，还给了你做成的能力，让你可以去完成。接下来我所要说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互相排斥的，但你们很快会看见其中的真理。你可能想要把它们写下来，然后让自己能够记住，留心下面两件好像相反的事。第一，神从来不会叫你去做你做不到的事。如果神要求你，那你就可以做得到。第二，神从来不会要你去做你可以做得到的事。这是什么意思？两个听起来互相矛盾，但其实不是。这意思是，神从来不会叫你去做你所做不到的事，因为当他要求你去做的时候，他会给你权柄和能力去做。第二个，神从来不要求你去做你可以做得到的事，因为神会给你权柄和能力去做你所做不到的事。让我这样说，我一直在做我所做不到的事。我要怎么做我所做不到的呢？我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完成神所要求我去做的事。我不能依靠我的智力、技能或者天赋，因为就算人类最高超的天赋也无法完成神希望人完成的事。所以我必须摒弃所有自以为擅长的事。神不需要我的智商，他不需要我的聪明才智，他不需要我的技能、力量甚至天赋，因为那些都不能为他带来好处。 我所能带给神的就是顺从神话语的意愿以及不放弃的意愿。这两件事加在一起，这叫信心。就是这么简单。十三节，因为乃是神为着他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这一面是出于神，我们这面是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不要抱怨，不要指责，不要起争论，单纯地照着他所说的去做。我们可以透过基督做任何事。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摘，纯洁无杂，在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在其中好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他说，不要抱怨，不要争论，照他所说的去做，好使你们成为神的儿女，无可指摘，纯洁无伪的儿女。在这个时代中显出你的无可指摘，像光一样照耀在世上。十六节，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人有很多种方式在神的面前骄傲，这里他说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意思是说，我们的奔跑有可能落空，我们的劳苦有可能是徒劳。我们需要做一个决定，什么是真理？不是每一个声音都是真理。你会听到有人说，医治就在今天，并且神希望所有的人都得到医治。你也会听到有人说，医治就是今天，但神并不总是希望所有人得医治。这两个信息听起来好像很相近，但一个是对的，另一个是错的。不是所有人都对，如果有两个人在谈论同样一件事，内容却相左，一个是对的，另一个就一定是错的。现今的教会已经变得非常像当年的法利赛人了。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从来不选定自己的立场，他们无法在权柄中说话。经上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群众都惊讶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学家。为什么耶稣说话带着权柄？因为他说的是对的，而法利赛人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对所说的话没有把握，他们不过是跟随人的传统，所以总是优柔寡断，而且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愿意给出承诺。我想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非常重要。如今在教会，或说在传统教会，最难做的就是说对方是错的，自己是对的，因为大家都想政治正确，大家你好我好就以为是在保守合一。但教会真正的合一不是建立在对真理的妥协上，除非彼此同意，二人岂能同行？所以你必须要决定什么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你必须明确立场。意思是，当你看清真理，你就要在这个真理站稳脚跟，这代表你必须确定你是对的，然后义无反顾 保罗在神的话语上确立了自己的立场。他说，这就是你显明真理的方式。他说，弟兄们，那些造成分立和半跌之事，违反你们所学之教训的人，我恳求你们要留意，并要避开他们。我们对我们所相信的必须非常确信，就像保罗非常确信他所相信的福音。如果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那你就可以如同保罗一样确信。使徒保罗在这条道路上曾经有非常多的伙伴离他而去，他甚至对某些离去的人指名道姓，比如其中有腓吉禄和黑姆奇尼。使徒约翰也提过自己曾经有门徒离他而去，不再是他们的一份子。就连耶稣也曾经因表明立场而导致他有些门徒离开。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要真理，有人只是在意一些宗教仪式。我们见过这样的事发生，但我要告诉你们，任何愿意接受、拥抱并实行这些真理信息的人将面临两件事情。第一，他们会先失去一部分信徒。第二，神给他们带来更多信徒，比原先失去的还多。我们在东欧看过这样的见证，那里有一位牧师确定了立场，成为我们的伙伴，他因此失去了他与其他教会、其他牧师一起创办的协会，他也失去了他教会的一些成员，但是他坚定地站住了立场。他说，这就是真理。现在神使他们的属灵连结增长到前所未有的情况，因为凡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他会不断地使你增长，活着的东西就会成长，所以要紧紧地抓住真理。约翰福音六章。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远的生命。门徒们就感到很为难，因为这有违于他们的宗教传统。从此他门徒中有许多退去的，不再与他同行。这时候耶稣并没有说，等等，你们不明白，听我跟你们解释，反而转身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想离去吗？他不介意失去所有的门徒。然后彼得一如既往的第一个抢出来说，主啊，你有永远生命的话，我们还归从谁？我们可以肯定我们所传的福音，你必须要下定决心，如果这是真理，你就要站住真理的立场，没有第二条路。因为某些原因，人们会以为马可福音四章只适用于传福音，但圣经并没有说人子来是为了传福音，而是说人子来是将神的道种在人们心里。耶稣指出，种子被撒进四种土壤里，这四种土壤中只有一种长出了果子，即便是种在同一种好土里，结出的果子也有程度之分，有的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另外三种土壤没有长出任何东西。你必须要决定你是哪一种土壤。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比喻是在说人类呢？因为创世纪二章七节说，人是神用地上的泥土所创造的，你们都是某一种类的土，你只需要决定自己是哪一种。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语种下去之后，发展过程完全不同，有些土壤完全不接受，但是土壤不接受种子并不代表种子有问题，撒到这四种土壤里的种子都是一样的， 土壤的种类决定了种子最后能否结实。种子撒在对的土壤，就一定会结出果子。这里有各种不同的土壤，有些是土浅石头地，马上欢喜接受并立刻发芽，但土里充满石头，种子无法生根，太阳一晒就枯萎了。还有一种土壤，小鸟一飞过来就把种子吃光了。你可以看到不同种类的土壤。马可福音四章和马太福音十三章说的是同一件事，那撒种者所撒的乃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那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们里面的道夺了去。所以敌人会立刻出现，试着要偷走你在这里听到的真理。你读整个故事就会知道，魔鬼偷走的是人们听了却没有明白的道。这就是为什么所罗门王说，精明人的智慧在乎明白自己的道路。如果你了解并且明白了，魔鬼就偷不走，反之魔鬼就会将它夺走。有时候他用的方法是对你施加高温高压，使得有些人在真理上确定了立场一段时间以后，迫于压力而离开，甚至走了回头路。每次当你听到真理被传讲，你都必须要做出两个选择：第一，确定这是不是真理；第二，是真理，我就要在其上坚定立场。你必须要决定顺服真理。如果这是真理，无论哪些压力是对抗你还是对抗主的话，你必须决定顺服真理。因为贼来不是要对你做什么，而是要偷走你听到的道。他不希望你明白这些话，一旦你明白了，他就知道自己已经被打败了。这就是为什么你明白真理如此重要。现在我要来做一件我昨天做过的事，你们接受就好。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话就是真理。天父，我感谢你，这些人听到了你的话语，你已经为他们提供了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能够充分地知道，他们心中的眼睛已经被照明，他们将明白他们所得到的一切，因为圣灵在他们里面，正带领引导他们进入所有的真理。当他们得到并且明白了，他们就会走在真理里面，因为他们渴望走在你的话语里，成为你计划中应该成为的人。天父，我感谢你，感谢智慧以及启示的圣灵，以及你一切的知识，感谢你开启他们那可以了解这一切的眼睛。当他们明白了，你的话语就会深深地种在他们心里。小偷休想进来毁坏、偷窃这些话语，他不会成功，因为他已经被打败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天父，我感谢你，在这个星期，你的孩子会成长，通过圣灵的能力，使我们里面的人得以强壮，并且他们的行为举止如同耶稣一样，因为在这世上耶稣如何，他们也如何。天父，我为我们的成长感谢你，快速的长大，迅速的长大，使我们能在一切的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他们在这世上持守生命的话，行事如同神的儿子，无论他们去到哪里，都会如明光照耀，显现如同神的儿子。 当他们发出光芒，人们会因为看见他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的圣父。奉耶稣之名，事就这样成了。阿们。刚才我们读了腓立比书二章十六节，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你的奔跑或者劳苦可能没有意义。我们不希望徒然奔跑或者有劳无功，我们希望自己的生命可以结出长存的果子。马太福音十五章九节，耶稣说，他们敬拜我也是徒然，因为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教训教导人，所以你的敬拜也可能没有意义。这句话有违于大多数基督徒所相信的。就像我以前所说，一些教会因为某种原因在这方面非常骄傲，在很多方面变得像该隐一样，即使神告诉该隐应该献上什么，该隐却还是按己意献礼物给神。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人觉得无论自己将什么给神，神都必须接受。如果你是神，他是你的造物，就行得通。可惜你不是神，他是神，我们是他的造物，我们应该献上他要求的东西，否则就是徒然敬拜。神要求的是什么呢？非常简单，你要全心、全魂、全力并全心思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就是他所要求的全部，也就是要求于你的全部。如果他要求你所有的一切，还剩下什么呢？没有，一切就是你所有的一切。昨天我们说过，耶稣只简单地给出两条命令，目的是让我们容易记住，但出于某些原因，人们认为耶稣是让所有事情做起来更容易，他们觉得恩典就是让事情更容易完成。恩典的意思是什么都无关紧要。但让我们来看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并没有降低标准，而是提高了标准。律法说不可奸淫，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看妇女有意贪恋她的，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耶稣没有让诫命变得更容易，而是提高了这条诫命的标准。恩典并不代表干什么都行，恩典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有能力达到神所要求的高标准。这就是我们该有的生活，活在那加力量给我们的圣灵里面。圣灵并不只是为了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它是为了让你有能力在圣别的神面前活出圣别的生活。你有什么灵？圣灵。你如果拥有圣灵，它就会让你的生命成为圣的。很多时候我们都称它为灵，但我们必须记住，他是圣灵。所以耶稣说，我们可能在徒然敬拜，神并不一定要接受我们所献上的东西。神定下规则，然后使我们有能力遵守规则。我不会一直去想这条律法那条律法，我所想的只有两条，爱神，爱我的邻舍。我不想自己不该做的事，只想自己该做的事。我发现自己如果忙着去做该做的事，就没有时间去做不该做的事。所有的教条都说你不要做，耶稣说 你要做。耶稣将消极改为积极，这就是基督教要做的事。无聊可能是基督徒最大的杀手。如果你感到无聊，你就会开始犯罪。人们感到无聊，就容易做不该做的事。如果你觉得无聊，你就是没有找到真正的基督教。真正的基督信仰是最令人兴奋的生命。你如果觉得基督教只是每个星期天去教会，有两个结果等着你：先是无聊，然后猎奇。在你找到的新鲜事物里面，99%都是谬误，因为真理很单纯，圣经只有一个福音。外面有很多教导都不是福音，圣经只有一个真理，不是20几种不同的真理，不是有20几种不同口味供您自选。圣经只有一种口味，并且提供给你真正需要的营养。找到真理，相信真理，实行真理，持守真理，并且按规则奔跑赛程，这条路并不时髦。很多人说我思想狭窄，对此我欣然接受。当你是对的，也许就是狭窄的。耶稣说，引到生命的那门窄，那路狭，找着的人也少。对的路是窄的，不是一条宽阔的大马路。我们是神的儿子，无可指摘，纯洁无伪，将生命的道传给个人。当我们这样做，我们的生命就会绽放出光芒。你的生命闪耀，不是微弱的光在闪耀。在美国有一首歌，我微小的光啊，我要让它闪耀。我告诉你，你不是微小的光，你有耶稣这世上的光，你的光是很明亮的，是非常耀眼的光。以赛亚书9:2，那行走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那些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而这是指着将要来的耶稣所说的，这是伟大的光。他没有说这是微弱的光。如果你是微弱的光，那你就只能做很小的事情。我们有伟大耀眼的光，我们拥有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光。当我们让自己的光绽放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做很大的事情。神对你们有伟大的计划，不是小计划，是伟大的计划。耶利米书29:11，耶稣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好结局，有指望。神的计划是伟大的，因为神是伟大的。无论计划是什么，都加强它，使它成倍成长，把计划乘以10倍。如果你看着你生命中的目标，然后说我可以做得到，那你的计划就不是神的计划，因为这并不需要信心去做，是你可以做到的事。你的计划必须大到除非是神，否则不可能完成这样的计划。把你的计划变得更大，大到你无法完成它们，并且祷告，就好像这全都是神的计划，然后再把它当成是自己的计划一样去做。而当你去做的时候，神就会支持你，并且他会给你伟大的计划。圣经上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极其充盈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想得更大，寻求更大。他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不要害怕，不要恐惧。你说，万一我做了一个大计划，没有成功 怎么办？如果你做了一个小的计划，而且成功了呢？如果你做了一个大的计划，最后却没有成功，这走的也比你做小的计划而且成功了要远。你就如同你们所知道的，我们是属灵的。编者加约翰福音3:34，神赐那灵是没有限量的。我给你一段参考经文，我不是来这里给你们做励志演讲，我来这里鼓励你们成为神所希望你们成为的样子。你们很多人应该听过这个故事，有一个男孩是他们家族里最小最穷的，他的家族是以色列中最小最穷的，他是最小的里面之最小，最穷的里面之最穷。你可能会觉得我是在说大卫，但我是在说基甸。士师记6，基甸正躲在一边打麦子，耶和华的使者出来呼召他，大能的勇士，神并没有像你看待自己一样来称呼你，他对你的称呼基于他如何看你。基甸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大能的勇士，他甚至为了这个跟天使辩论。天使说，基甸，伟大的勇士。基甸说，你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你没有看见我正在躲着偷偷的打麦子吗？因为我不希望米甸人看到我在打麦子。在我看来，我这样并不是什么勇敢的举动。我是我们家族最小的，我们家族是以色列中最小的家族。天使甚至都没有注意听他说话。你难道不应该为神没有留意你如何谈论自己而感到幸运吗？这就是为什么预言都是让神已经放在你里面的东西能够释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预言总是安慰人，鼓励人，使人得造就。如果神论到你，向你论及自己，你就不会因此被建立起来。如果神对你说话，跟你或你家人对你说的话一样，就没有鼓励你的作用。当神对你说话，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的是以弗所书1:3，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他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仔细听，当他说他祝福我们，很多人将这段经文理解为神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祝福，这并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他不是说给我们属灵的祝福，他说的是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祝福了我们。祝福这个词的意思是他尽其所能，用尽一切美词来形容我们。当他说他在祝福我们，是在说我们的好话。他通过说话祝福我们，用一切属灵的事物来祝福我们。这意思是神用了他能想到所有好话来论及你。他没有以你外表看到的样子来称呼你，而是用你在他里面能够成为的样子来称呼你。神不是称有为无，而是称无为有。他说，让生病的人说我很强壮很健康。他说，让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他让生病的人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这是在做什么？这是在让你同意神所说的话。神是称无为有的神。当神对你说话，他不会对你说你的眼见，他会跟你说他在基督里所放在你里面的。他说你痊愈了，他说你蒙福了，他说你很强壮，他说你有信心。 你可能自己都说不出口，但这就是他所说的。如果你够聪明，就同意神所说的话，并且你会认识在基督里面，在你里面的一切事物。不要跟神说你是多么的有天赋，他并不稀罕人类的天赋。告诉神你在基督里是谁，说他对你的描述。你必须对他说，你说过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癌症不能打败我，因为耶稣受了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失去工作不能摧毁我，因为你说过并且经上记着，我的神必在荣耀中照着他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不要在工作方面限制神，神是比你的工作更大，神比医生更大，他知道实际。你说神说过的话，神的天使就是这样称呼基甸的。神透过他的天使呼召基甸说，你要解救以色列人，你要击败米甸的士兵。这一切看来都是不可能的。基甸甚至没有一兵一卒，基甸招募了士兵，组成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带给神看。神说，这些人是谁呀？基甸说，这是我的军队。神说，你觉得你可以用这支军队打赢米甸人吗？基甸说，可以。神说，必须裁掉一些人。基甸心想，我有没有听错？你确定要裁员吗？神说，没错，裁掉一些。裁掉许多人后，神说还要再裁掉更多人。于是基甸又让一些人回家去了。基甸问神，这样可以吗？神说，你还觉得你赢得了吗？基甸说，可以。神说，不行不行，再裁掉一些。神说，跟随你的人太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到最后人数变得非常少。基甸看了看军队就说，如果我们赢了，那这一定是奇迹。这时候神说，我们所拥有的人数刚刚好。只有到了这个地步，人才会知道不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赢那是神做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所有旧约让我们看到神的原则。神的原则是什么？你可以拥有非常多的天赋，你可以有非常多的优势，你可以有非常多的钱财，然后你会自恃拥有这么多资源，以为一切在握。但神说，不，我们要抛弃这些资源，等到弹尽粮竭，你就会知道是神带你越过这个障碍，神就会因此得荣耀，因为只有他才能做到。但是我们不这么想。当神对你说，不，我们不能使用这些资源的时候，我们就说，那我该怎么办呢？失业了怎么办呢？要怎么付我的账单呢？你会明白，你成为了你自己的神，因为你认为是你自己提供了所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应该要有一份工作吗？非常简单，保罗，偷窃的不要再偷，倒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好有所分给需要的人。你的工作并不是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如果你的工作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那你为什么还需要神呢？神供应你的需求，你的工作是为了可以帮助供应那些需要的人。你的工作其实是一颗种子， 不是满足你的需要。如果你的工作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你就必须起来在神面前悔改，因为你已经把你自己或者是那份工作当成你的神了。我可以向你保证，神是会嫉妒的，他希望你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他知道，如果这份工作成了你的神，这份工作就会让你失败，让你跌倒。如果神是你的神，无论你到哪里，你都可以富裕起来。约瑟甚至在监狱里都可以富裕。他先掉进一个陷阱，然后又进了监狱，最后他进了皇宫，因为有神的祝福。